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中级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有一个还算比较熟的弟兄，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最近联系我说，现在是学生的假期，又是旅游旺季，酒店现在几乎每天都是爆满的，厨房早餐时间非常忙碌，人手不够，请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之间去帮忙，并要付给我丰厚的报酬。刚好我这个时间也拿得出来，就欣然答应了。结果我跟这位老板弟兄最终闹得非常不愉快，因为我教训了他。请听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每天上午我6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会开大约50分钟的车，约7点45左右到达酒店厨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忙过高峰后，我们才开始吃员工早点。几天后，我也跟这里的员工慢慢熟悉起来，也知道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基督徒。大家工作很辛苦，没有一丝马虎，把客人服侍好。每次财务一来吃早点，我看大家就会跟上去低声问道，今天会发工资吗？财务也很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知道，老板一直没提这事，我也提醒了他好几次了，我自己也没钱了，而且最近他要去泰国，之后还要直接去美国，我也希望他赶紧打款把钱发给大家。大家互相看看彼此，很无奈，很不爽，但似乎也无可奈何，还得继续去捡菜洗菜给客人预备午餐。一天早餐时间结束后，我跟一个小弟兄去帮一个不要的床垫去垃圾房。小弟兄面露难色地说道，李老师，你能否借我700元钱？我这两天要回去看看我的父亲，他最近身体都不好。我答应了，把钱转给了他后，也试着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他说他毕业快1年了，在这酒店工作干得很不爽，倒不是因为工资多与少的问题，因为谈好了自己也答应留下来做事的，问题是这里拖欠工资很严重，大家都已经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他打算拿到工资后就离开不干了，他还告诉我这里已经走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按时发薪，拖欠员工工资太严重的问题。我安慰他说道，是不是老板也有很大的难处？如果他有难处，他说出来或是打声招呼说会延迟一下，我们都没有问题，能理解的。可是酒店生意很好，他们家随时都外出旅游，而且常常去不同的国家，这位弟兄说道。第二天刚好遇到了老板弟兄，我问他10点之后是否有时间方便见面聊一下，他说可以。见面后我说，弟兄，不好意思，后面我没法来酒店继续帮忙了。他说没事，并爽快地把我最近的工钱转了给我。圣灵一直在搅动催逼着我要让我发声，于是我说道，听大家说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而且大家听说你们家要外出一段时间，担心你们这一离开估计又要等段时间。我也说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没钱回去看望生病父亲的问题，并告诉他作为基督徒这非常不好。这位弟兄听后马上脸就黑了，并说自己也是跟大家一样领薪水的，说自己对员工多好，现在工作多难找，说他们不知道感恩。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这跟按时发薪给人家有什么关系？何必道德绑架别人，甚至打着信仰的旗号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自己过的又是什么奢侈的生活呢？这让人不耻并恶心。 我不知道后续如何，但我祷告，圣灵也搅动催逼他，体恤员工和底层人员的不易，自己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没有领到薪水，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影响。但员工不一样，他们往往没有什么积累，他们每月那么辛苦，都指望着那钱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各样开支啊。重要的是，老板弟兄做的是得罪神的事。我忘了在哪里听说，基督徒老板最好的见证就是按时发薪。生命记24:14-15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是的，如果这些员工在每日的祷告里都说，主啊，求你感动我的老板，让他按时发薪，那老板所做的真的是犯罪，令神不悦了。
当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听到关于他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的消息的时候，保罗满得安慰，并不住地为他们感恩祷告。保罗听到了他们什么消息呢？保罗听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对神坚定的信心和主里的相亲相爱。他们不光在同一个教会里相亲相爱，其他各地教会的信徒，他们也是同样的去爱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天下的信徒为一家，基督的身体是由各地的教会组成的。基督充满各地的教会，是各地教会的头。今天，我想为我自己，也为当地教会和全地的教会，像保罗在以弗所书1:15-23一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啊，孩子，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一路祝福和看顾我及我的家庭。孩子，也感恩这么多年有服侍你的机会，让我在服侍中更深的经历和认识你，并在真理中学会了更多的功课。今天的世界混乱不堪，就连在你的家中也是如此。教会里满是怨气，大家只抱怨，只看到问题，但却不想参与解决问题。大家彼此都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问题的制造者，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成了魔鬼撒旦的帮凶。现今个人爱心冷淡，只顾自己的事，而且任何的风吹草动，众人都犹如惊弓之鸟，早早逃散。更令人伤心的是，教会分裂，彼此攻击，出卖彼此的事还时有发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亲自看清自己，并靠你刚强站立，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样勇敢，坚定自己的信心，并彼此相爱。他们虽然知晓教会的建立者保罗被捕入狱，他们并未因此变得胆怯逃避，反而更是坚定了对你的信心，爱心增长。主啊，求你把属灵的智慧和启示赐给你全地的儿女，也愿我们亲自向你来寻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对你的认识和关于你的各样知识才能渐长，才能真知道你。主啊，你是光，求你亲自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持守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的基业是何等荣耀和丰盛，而不被这个最终要被销毁成为过去的世界迷惑。主啊，你是蛮有能力的神，你的能力无以伦比，你的能力胜过死亡，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求你让我们认识到神你这样浩大的能力，你曾用这能力使你的独生爱子从死里复活，将来你也必用这能力复活我们，赐我们新的不朽的荣耀身体。主啊，求你帮助教会的众人主里合一，不发怨言，爱人如己，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忍耐，自始忠心，坚信到底。孩子不配的祷告是奉女宝贵的超乎万有之上的独生爱子耶稣之名献上，阿们。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8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第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以色列人没有借祭司、先知或士师先向耶和华上帝求告，就召集了战士们出去攻击他们历代以来的敌人非利士人。第一次交战，以色列人就伤亡了4000人。
哎，上帝为什么今天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手上呢？
我们为什么不差人到示罗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素来就不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更不听他的话，因此不顾以利的反对，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了打仗的地方。
将军，将军。
是。
大人有什么吩咐？
他们在喧闹些什么？是不是由以色列营中发出来的？
是的，大人。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高兴，好像在狂欢，可是他们不可能高兴，他们才刚被我们打败，还有什么事好让他们欢呼跟快乐的呢？
回大人，我也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报告大人，他们欢呼是因为他们的上帝来到了他们的营中。
他们的上帝就是救他们脱离埃及压迫的那个神呢、啊、那位行了许多神迹并且将红海的水分出一条旱路来的神吗？
不错，就是他。他原来被供奉在示罗的一个名叫约柜的神龛里，现在被两个祭司抬到了军营中，他们认为借着他必能打败我们，所以大为欢乐。
可能他们会打败我们。
大人，您有什么高明的意见？
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拼命地攻打他们，打得越猛越激烈越好，说不定还可以把他们的神龛给抢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百战百胜了。
是的，大人，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出战了？
非利士的军队和勇士们，我们就要与那边的以色列人开战，但不幸的是，他们的上帝到了他们的营中，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勇士们，我们除了靠自己以外，就没有什么能救我们了，所以我们与他们征战的时候，要打得比以前更凶猛，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以色列的奴隶，会像他们曾经当我们的奴隶时一样的惨。勇士们，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进攻，进攻！
五位非利士的领袖万岁！报告大人，我们做到了，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我们不但把两个祭司给宰了，也把他们上帝的神龛给掳来了。
好，很好。这场战争中杀死了他们多少人？
依我估计约有30000人，而我们却伤亡很少。
好。
不久，有一个逃兵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他悲痛地撕破自己的衣服，撒灰在头上，匆忙地跑过以利的身边，将战败的消息传遍全城，凡听见的人都恐惧嚎哭。当时以利已经98岁，他眼睛虽然快瞎了，听力却很好。
我好像听到有人哭泣哀嚎，好大的骚动，发生了什么事啊？
明老，前线逃回一个人带来了坏消息。
把他带到这儿来吧。
是。
你是从战场回来的吗？
是的，我今天刚从前线逃回来。
快告诉我，前线怎么样了？
我们以色列人惨败奔逃，军队死伤很大，有好几万人， 而您的两个儿子何佛尼跟菲尼哈也都阵亡了。
啊，两个都死了，上帝的约柜呢？
那约柜被菲利士人抢去抬走了。
啊，不好了，完了。
又老又胖的以利正坐在城门旁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就向后倒下，跌断了脖子，死了。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这件事应验了上帝向以利家所说的预言，以利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亡。腓力士人掳获了上帝的约柜以后，在营中大大的欢乐。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不像人手所造出的偶像，也不明白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天庭统治着全宇宙。
将军，我们五位腓力士首领来恭贺您大获全胜，尤其是掳获了希伯来的上帝，现在全都归我们了，没问题了，我们一定会百战百胜的。
但愿如此，大人。不过我们要把约柜安置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抬到雅士图去，放在大衮庙中的供台上。
大人，已遵照您的吩咐，把上帝的约柜放在大衮神的旁边。可是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竟脸朝下倒在约柜的前面，好像在朝拜一样。
哦，后来呢？
当然是被祭司们尊尊敬敬地扶了起来，立在原处。报告大人，今天早晨大衮神又扑倒在上帝的约柜前了。
啊，
可是这次神像却叠在门槛上，头和两手都折断了。
啊，这就怪了。这样好了，把约柜抬出大衮庙，把它放在别的屋子里看看。
是，大人。
住在雅什图附近的居民开始生毒疮，无法医治，死得极为痛苦。他们讨论的结果认为是上帝的约柜放在那儿的缘故，因此他们请腓力士的五个首领来。
我们该如何处置上帝的约柜呢？还要将它留在雅什图吗？
我觉得你们的病并不是因着约柜的缘故，不过为了使你们安心，我建议将它送到加特去。
好，把它送到加特去。
对。听众朋友，每一本书、每一场戏、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很重要，因为作者的心意、作者对读者要传达的用心，都会在结局显露无遗。神的书圣经，它的结局是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圣经结局的这一卷《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的乐意，谢谢。
尹弟兄，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书，作者呢是神自己，但是神是通过他特别选择的人，用圣灵感动他，带领他写下了圣经。那么神是通过哪一个人来写启示录的？还有就是这个人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
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是在拔摩岛他被流放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他是耶稣的门徒，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哥哥雅各啊，他们被称为雷子。什么叫雷子呢？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可是在晚年的时候， 使徒约翰却被称为是爱的使徒。使徒约翰也是在所有的使徒当中唯一终老的，他大概是活了96岁，其余的使徒呢都为主殉道了。那这位老使徒呢，他最后在拔摩岛的时候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这书上。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赎罪死了，死后第三天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之后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相信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么启示录是怎么样反映出教会的重要，好不好请您举一个例子。
在启示录当中特别就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灯台。我们知道灯台是做什么用呢？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发光照亮用的啊，所以教会就是这个世界的灯台。那在教会当中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爱，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也透过作者使徒约翰特别讲到了七个教会，也看到教会不同的光景，也提醒我们现代教会把好的能够学习下来，把那不好的能够悔改，而且能够重新做，使得神的教会能够得到荣耀。
尹弟兄，刚才您提到耶稣基督告诉约翰要把他启示给约翰的信息告诉七个教会，那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这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好不好？首先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背景。
1900多年前土耳其那个地方叫亚细亚，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在东西干道的交叉口上面，所以以至于它商业很发达，经济很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由港。这个城里面呢有他自己的民主的自治权，但是他属于罗马所统治的。在以弗所城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图书馆，还有亚细亚最大的一座剧院，还一座很壮观的雅典女神庙，名列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异教的势力是非常大的。
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
在圣经使徒行传的19章也提到了，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所建立的。可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3年，使徒约翰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服侍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个教会啊。那所以在这个教会可以讲说，在外邦教会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保罗在做监牢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书信，是以弗所书，那也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啊，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来看到圣经当中提到以弗所这个教会。
那么这样看来，以弗所教会在第一世纪是相当的重要，难怪耶稣在启示录当中会对以弗所教会讲话了。请您把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好不好请让听众朋友听一下，究竟耶稣讲了什么。
好，这边就我来攻读给你们大家听。耶稣对以弗所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短短的七节。
通过这一段话，您觉得在耶稣的心目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个好的教会吗？
刚才从这七节经文当中，就从外表来看，他们各种行为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弗所教会这里的信徒，他们劳碌忍耐，为主的名劳苦都不乏倦，还有一些洞察力，可以看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这真的不容易。而且在这里他说，特别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们也是他们所恨恶。尼格拉党他们的行为就是纵欲的行为了哈，只要我喜欢，因为上帝的恩典都够用，所以我可以用犯更多的罪来显示上帝的恩典更多，这样的教训是错的。但是教会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在这里讲说他们恨恶尼哥拉党人的这样的行为。这个教会如果是在现今的教会，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为什么还要责备他呢？哦，原来你的劳苦你的工作不能代表你的爱心，你属灵的分辨属灵的知识也不能代替爱心。耶稣基督来看，教会要能够呈现更美好的，是除了上帝的真理在这里面，也要有上帝的爱在这里面，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在这个以弗所教会虽然这么劳苦做这么多事，但是他们却把那个爱心丢掉了，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他们。
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可是主耶稣还是要把他的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指出来，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起初的爱心。
好，我就想举个例子好吧，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嘛，在那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为他付出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起初的爱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单单就是为了你，单单就是为了得着你，我愿意付出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啊！其实那个就是为了爱你，为了要见一面，从南部跑到北部来啊，一坐就八个小时的夜车，就想尽各种的办法，就是为了见你一面。相爱的男女结婚了，先生呢，他以为爱妻子就是他努力的工作赚钱，把所有的这个薪水呢原封不动的交给了太太。太太呢也以为我做家庭主妇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呢，这个就是爱我先生的表现。时间久了之后呢，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发现了原来他们起初的爱不见了。初信主的时候，那个爱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也没有其他意图的。最初的时候我们爱主，那个热心引人归主，劳碌工作完全都是为了主，没有一丁点是为了自己。其实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
尹弟兄，您观察您现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那些刚刚信主耶稣才一年两年三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怎么样显出他们对主的爱心的？
我是举一个阿姨好了，信主大概两三年吧。这个阿姨也快80岁了，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她奉献出钱出力，为教会的院子呢，这个打造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她每周呢，还要去花卉市场去买花材，还插两盆花。等于说教会环境上面的，在视觉上面的这样的美， 他信主大概两三年，那他所做他就说他就是很单纯，我就是为主做的，我所奉献的我都是我自己甘心乐意的。他甘心乐意的为主做，因为他爱主也爱这个教会。
在教会历史里面，一般人认为使徒保罗是什么时候为主殉道而死的？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的时候？
大概在西元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么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大概是在西元多少年？
应该讲西元九十几年的时候写的。
所以这个中间相隔有，
可能相隔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二三十年，信神信耶稣的人二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后，我们对神的这种爱心忠心的这种光景，是不是也跟以弗所这个教会会有一点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会很类似，所以主他才说你们要去回想，要悔改，行启示所行的事。其实我觉得他是对每一个教会讲话的，也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讲这个话，我们真的要回头看啊！当然，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就如刚我所说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对主的那一份爱其实慢慢的就不见了，就是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啊，多过于为主。
尹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通过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祝福了我们听众朋友，也祝福了听我们节目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分享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启示，以及这段启示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叮咛和提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位姐妹信心的增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神美好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圣经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说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呀！你可以通过帮助他人的机会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这可能是你刚出院回家的一位邻居，或是一位老年人需要帮忙，最近才失去丈夫的朋友，或者因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疲累的母亲，在临时收留所里的无家可归者，在危机怀孕中心的孕妇等等。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等着我们去服务。当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施以善意时，就会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彰显出他荣耀的属性，在充满怀疑和愤世嫉俗的世界面前闪耀着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愿意加入世界之轮团队服事的原因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近，当世界之轮团队在危地马拉拓展轮椅施工的一个清晨，遇见了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孩。当时她看上去显得十分的疲倦，也难怪，因为她正背着17岁的残障弟弟乔尼瓦。她把弟弟放下来，再把他放在椅子上。这时候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很明显的，她背部的疼痛是由于多年来背着弟弟的缘故。他告诉我们，父亲过世后，他明白家里的条件是不允许为乔瓦尼准备轮椅的。想到一辈子他都得背着弟弟， 这令他感到更加的疲惫与绝望。当克里斯蒂娜看着我们团队为他弟弟乔瓦尼组装好的新轮椅时，他原本愁容的脸上立刻变得容光焕发起来，然后他流着泪水说：我的天哪，有了这轮椅，我就可以轻松推着我的弟弟到各处去，再也不用花费我大把的力气了。而乔瓦尼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因着与克里斯蒂娜和她残疾的弟弟的美好相遇，我们都备受启发和振奋。更令大家高兴与感恩的是，他们姐弟俩都信了主耶稣，也得到当地教会的关怀。是的，他们得到主的祝福，同时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于神。再次提醒，这美好祝福就是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所说的：怜悯有需要的，乃是尊敬神。朋友们，你不需要参加世界之轮团队就可以向有需要的人表达你的慈爱和关怀，可以在你的邻居中，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小区或你的教会里帮助他人。许多像克里斯蒂娜那样的人就在你的周围，他们疲惫缺乏，对将来没有盼望，他们正在寻求帮助。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那里的需要，神会带领你通过帮助他人来荣耀神的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这样做。求神帮助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财富与才能使别人受益，这些事都是荣耀神的。愿神祝福您。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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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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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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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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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